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实践宣教的教会，张雅各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你们好，今天是第六课宣教谈策略，这个题目是我们这个六次当中的最后一次。当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策略。在教会当中有许多的人，他们对策略这个字比较敏感啊，他们觉得你读经就可以了，你做许多的东西，当你自己做许多计划的时候，这是不属灵的。事实上我有的时候我就会问其他的人啊，有人请你去吃饭，在一个餐馆当中你什么都可以吃，他付了一个很高昂的价钱，他请客请你吃什么都可以吃，你吃东西有没有策略？那么我想大概你会想说，我还是会有策略，我不会一开始就吃炒饭炒面，当那些好吃的东西放在面前的时候我就吃不下。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策略。什么叫策略？事实上宣教策略是一个明智又具体的善用资源并把握时机，涉切文化的传统跟社会的实况，履行大事工、大使命事工的计划、原则及实践。另外一个人他这么定义说，策略是一套总体的方法、计划或者途径，说明我们如何达到目的或解决难题，它并不着重于细节。而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最佳的策略是量身打造的一个策略。有许多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可能就要想到做什么策略。好，我们讲到大使命是主吩咐以前门徒跟今天的教会的信徒们，借着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训，而且要进行使万民做主门徒的这个事工。那么我们讲到这一个策略的时候，我先讲一讲除了我们要想到策略之外，我们到后面我再讲一件事情，但是我前面先讲一讲，就策略其中一个很重要是祷告。因为如果只是我们自己想的话，我们没有太大的作用。那么祷告也是策略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我一会儿我会更深一步的来讲啊，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先讲到宣教的内容。在罗马书我们就讲到保罗他在出去的时候，他做宣教，他有宣教教的一个策略。他的宣教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宣教的内容是什么，他宣教的内容其实就是以神的福音为主。我们出去宣教，我们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够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福音。我们必须对神的福音，我们知道为什么人需要福音，人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经过主耶稣跟他的十字架。我们任何的这一个信息在我们传讲的过程当中，神的福音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见到有许许多多世俗上面的组织，甚至是一些挂着基督教的名字出去做许多社会工作，他们说这就是宣教啊，我们必须要在它的内容当中来看看它内容主要是做什么。我们的内容，宣教的内容是以主耶稣跟他的十字架，这个是神的福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我们讲到除了内容之外，就讲到宣教的方法。方法其实就是福音的效用跟外展。这个福音的效用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1-31节当中讲到，这个效用本身是普世性的，它从开始从犹太人开始而外展，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是一个本身是跟主耶稣当时跟他的门徒所讲的，你们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一直到外邦 去到地极，这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信息。所以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把福音只是局限在我们这个门口，我们这一个城市，事实上在神的心意当中还是欠佳，因为这一个福音的效用是必须要外展的。然后我们就讲到宣教的原则跟宣教的行动。保罗个人的一个宣教原则，在罗马书当中他讲到有一个次序，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而他另外一个宣教的原则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当他跟其他的使徒之间好像就有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就是他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神的面前，神是要把他差遣到外邦人当中去，要远远的去到外邦，那个想法事实上为什么保罗会受到这一个影响，而其他的门徒好像在这方面比较少呢？我们发现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极，这是一种的限制跟极限，而保罗神给他这个托付，所以当多数的门徒跟使徒都是在耶路撒冷，后来去到整个犹太全地，然后后来去到撒玛利亚，然后往外邦走的这个过程的同时，我们见到神就把保罗就差派去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就去到小亚细亚，然后从小亚细亚后来就去到欧洲，然后慢慢的这个福音后来也去到罗马。我们知道他一生他有一个希望，就是能够远到去到西班牙。对当时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他们能够去到罗马已经很远了，但是神给他的一个愿望就是他要往外走，就去到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所以我们讲到这一个宣教的原则跟行动，事实上是从近而远，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不要只是停在我们的周围而已。所以宣教的策略当中，我们也包括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跟一个具体的计划。神的旨意具体计划这两件事情都是重要的。我们刚刚提到一下关于这个祷告是策略当中重要的一部分，我提的时候我就提一个故事。在中国内地会差不多1900年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他大概21岁左右，他的名字叫傅能仁，他应该是一个在爱尔兰的一个基督徒。那么神后来呼召他，他就经过内地会后来去到上海，然后上海后来就被派去到甘肃，后来去到云南。他去到云南之后，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他自己祷告，他自己祷告，他就开始在云南人当中开始传福音。他传福音还蛮有果效的，所以有不少的人因为他的缘故信主。但是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学习云南的话，他后来要尝试着把圣经能够翻译成云南的方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天他就碰到一般的人，这般人他们的样子，他们穿着衣服那种颜色非常之鲜明，看起来就不是汉人，那一般人是所谓的隶属族人。那么他后来他就要在隶属族当中传福音，他自己离开他自己所在的当时那个地方，他跑到隶属族人所住的地方去开始向他们传福音。他一次再次一次再次的进到那些人当中。1900年或者1920年那一段的时候，在云南还是非常之荒僻的一些的地方，他去到那些地方，本身无论是住的条件也好，吃的条件也好，甚至是走路经过那些在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非常艰苦。他去到隶属族人当中，有一个人两个人信主，但是也有许多的人拒绝他的福音。所以他在那段时候他就开始自己就一次再次一次再次的来做。后来他祷告，神就感动他写信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在英国，他就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母亲，我在这个地方，我花6个月的时候在这些人当中要传福音， 但是他们不肯信主，只有一个两个人信主，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当他这封信写去之后，想想在当时的这个社会，你写一封信从中国去到英国，当时是那封信至少6个月到8个月，他从云南要去到上海，或者从云南要去到缅甸，从缅甸再转，后来就经过6个月的时候去到英国。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姊妹，他看到那封信之后，他不止自己祷告，他就在英国那个地方就组织了一个祷告的一个网，他找到一般的敬虔的妇女，他们就一起的聚在一起，就为隶属主人祷告。这个祷告是非常有效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之后，差不多他在写信回去给他的时候，我想这又是6个月到8个月之后，这个妇能人他收到他的信，他讲到我已经找到一般的姊妹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在以后的2年当中，他开始继续的在这个隶属族的人当中来做这个事工。在以后的30年当中，神也差遣其他的工人去他们当中来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在历史上面，我们看到隶属族的他们在他那个时代，在那个以后的30年当中，当他过世的时候，有几万的隶属族的人是信主的，不只是在中国，而且在缅甸的境内的隶属族人也有一些人信主。今天如果你去到云南，你去到隶属族的人当中，隶属族的人是在华人当中最多基督徒比率的一个族群，他们超过70%的人是基督徒。这是一个祷告蒙应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讲到，当我们讲到策略的这个同时，我们必须要想到祷告，不要只是说策略，而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祷告的重要性。好，我跟着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就是讲到策略，在今天我们怎么样的来运用所谓的策略，来做一些的在长远的来思想神的宣教的工作。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在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一个理念，就是所谓的一带一路这一个策略。一带一路是指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经济带，或者说有人说是21世纪海上的丝绸之路。其实一带一路它的丝绸之路是在差不多西汉、东汉、西汉的时候，汉朝后来到唐朝到明朝，一路来从中国到西越啊，去到中亚，然后去到中东的那一条路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讲到一条丝绸的路。而当年在古时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条路，结果就把中国的物品带到了西方，把西方的物品带到中方，而不只是一个商业，而且也是有许许多多文化，然后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讲到从丝绸之路，我们讲到今天的话，我们就讲到一带一路啊，一带一路其实是有一个重点的一个畅通嘛。我们讲到丝绸之路的经济带是从中国经过中亚、俄罗斯去到欧洲，这个你看的话，从地图上面你会看是一个北方的那条路，从波罗的海一直去到欧洲。而第二条路就是从中国经过中亚、西亚一直去到波斯湾跟地中海，这是第二条路。然后第三条路基本上面是一个海路，从中国经过东南亚去到南亚，去到印度洋。那么这一带一路的这一个策略，事实上沿线有64个国家啊，其中人口的总量大概是30亿啊，占全球总人口的44%。那么我们讲到在这个当中，事实上虽然是一个中国国家的战略啊，但宣教是普世性的啊，我相信中国教会、华人教会要跟西方跟列国的教会密切的合作并肩携手， 共同完成这个大使命。而这个刚刚所讲到这三条路，事实上就是跟我们在上两课当中所提到的一个十四十之窗是连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宣教学上面著名的这个十四十之窗所显示的地区跟中国的一带一路涵盖的地区几乎是完全的重合，这不应该是历史的偶然。一带一路直接影响到68个国家，其中包括了10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29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跟2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国家。而换一句话说，这条路所有的这些未得之民，包括了穆斯林、印度教徒跟佛教的主要群体，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讲到一带一路的这个宣教策略的时候，我就讲一讲在过去几年当中，神给我有机会去到莫斯科，然后去到不同其他的地方。在这个当中，我也听到了不少在东欧、欧洲各种地方的一些的报道。在莫斯科有不少华人的商人，我们见到这些华人的商人，他们基本上面是从中国各个地方经过东北，他就去到俄罗斯，然后坐俄罗斯的这一个从东到西的这一个火车，他们经过很多天，然后就一直就去到莫斯科那个地方。他们去到莫斯科之后，他们一般来讲，无论是莫斯科也好，今天的西欧的欧洲国家，或者是南美洲的秘鲁啊这些的国家，那我在那些地方都碰到一些的人，他们基本上面是找到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亲属在这些地方，他们需要要去那个地方。他们平常是这些人去了那个地方数年之后，他们回家，他们带了他们所赚的钱来买房子，然后各种各样，所以他们在这个乡下没有什么机会，所以他们就鼓励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啊，十几岁、二十几岁，他们也走这一条路啊，他们就经过这个中国，经过俄罗斯的火车，就去到莫斯科，或者是他们离乡别井去到欧洲。他们找到一个他们的老乡，是他们的叔叔、他们的伯伯、阿姨，各种各样。他们在那个地方就学习怎么样一个新的国家，在那个地方住下来。他们住下来之后，他们慢慢的就开始他们的生意，慢慢在那个地方赚钱。然后他们一年一次，他们回到中国。去俄罗斯的人当中也有不少悲惨的结果，当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有许多人看见这帮中国人回家，他们都知道他们身上带着一年所赚的钱，他们就在车上把他们谋害了，把他们的钱抢过来。这是一个悲伤的历史。今天不一样，他们就直接就飞了。那我们讲到这个事情，我之所以这么讲，就是有不少的人因为他们这么样去到其他一个国家当中，在那个国家当中非常辛苦的在那个地方来挣钱来工作，然后他们在同时就有一些的基督徒、一些宣教士，他们去到那个国家把福音带给他们，然后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就加入在当地的教会，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把其他的那些去到那个地方居住的华人把他们带到教会当中。一带一路这个宣教的策略其实也就是怎么样，这就讲到上一课我们提到的一个题目，讲到企业宣教。企业宣教，如果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们啊，能够或者一个教会当中有一般人，他们自己已经是在一个企业当中，他们也愿意把他这个企业带到不同的国家，他们能够跳在一带一路的这一条路上面，他们能够去到那个地方，用企业的这个身份去到这些国家。今天这些穆斯林的国家，如果你说我要去那个地方要宣教，你不能签任何的证。但是如果你说我去那个地方是做生意的，如果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能够做教育的，我能够去到这些国家，那些国家对你都是开放的。这些人他们用这个企业的方式去到这些国家的时候，身份上面没有问题，他们去到那个地方，他们能够借着自己在这些企业上面的这些知识，能够有经验，能够把福气带到那一个国家。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当他们一方面在那个地方开始经营他们的企业， 一方面他们也学当地的语言，他们也开始对那边的华人中国人向他们传福音。等到他们语言差不多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可以把福音带给那个地方的人。这个一带一路事实上是给我们看到一个能够让中国教会加强要准备的一条路。这个表示在中国教会需要加强在本身上面，在神学上面的建造，教会牧养的建造，城市的宣教，少数民族的宣教，跟了我们前两课所提到的一个题目是讲到职堂。能够有这些的经验的人，当他们带着企业宣教，或者说企业去到这些国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开始一个跨文化的宣教，能够建立在本土化拆传的一个机制，能够往海外来拓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必须要记得我们去的这些的国家，在这一条路上面，刚刚讲到一带一路的上面是聚集着穆斯林、印度教跟佛教的这些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为他们这些国家来祷告，为这些在这些宗教的，他们在这些宗教信仰的蒙蔽之下，他们看不到什么东西，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不是因为他们不要的福音，而是他们从来没有人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讲到无论是商人，无论是劳工，甚至是中文老师，或者是专业人士，这都是非常之好出外寻找机会，甚至是职堂的一个好时机。中国事实上在经济的，在许多的基础设施的经济上面已经饱和，而劳工经验材料过剩，能够经过这个一带一路可以大量的输出，而这个流动的群体就是职堂的一个沃土，我们能够开始能够差派宣教士去到这些地方来开始这个教会。那么我们见到可以说用经济去到这些弱小的国家提供经济的支持，但是必须要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做这一个战略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需要小心的地方。在上两个世纪当中，西方的人进到中国或者进到印度，我们知道当时他们是用殖民地的主义的心态跟方法进入宣教的地区，结果引起了很大的后遗症。去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跟殖民主义或者是跟那些国家的策略打太近的一个钩子，因为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结果。那我想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准备啊？然后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常常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中国就是最后一棒，这个讲法是很好，但是这个当中是有一个民族本位主义的一个民族优越感，甚至是有一个属灵的优越感，甚至是文化侵略。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中国基督徒接过宣教的最后一棒要回到耶路撒冷，结果我们就忽略了那些穆斯林、印度教甚至是佛教那些的国家。我们要小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回到主耶稣他所教导我们的一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宣教，我们回到那个最基本的地方。
请继续收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宣教跟策略，我们讲到策略的时候，策略本身并不是不属灵的事情，我们用一个方法把福音带给在远方的人，那么我们的宣教的内容是以神的福音，然后我们讲到宣教的方法是普世性但是我们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一步步的外展，然后在宣教的行动当中，我们可以说一步步的走，而且能够想到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而我们讲到寻求神的旨意，我们 要记得祷告是策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刚刚也提到一带一路事实上给中国教会带来强的一个宣教契机，希望这六课给弟兄姊妹们一个宣教的概念，也给中国的教会能够有这个想法，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准备好21世纪，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做这个工作。父神，我们恳求主你就借着宣教这个课题，把我们的心从我们周围一直拉到远方，特别是我们纪念到那些未得之名，那些显闻福音的群体，他们没有机会听到主耶稣，但主啊，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听到福音，不只是我们蒙福，而且我们要把这个福气能够带出去，带给在远方的人，不只是我们个人有这个宣教的呼召，而且今天的教会在21世纪当中，中国教会要成为宣教的一个教会，我们能够把整个教会能够建立起来，能够一起出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恩待我们能够成就这些事情，能够叫主你的名得到称赞，万人来敬拜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宣教周特辑实践宣教的教会播送完了，谢谢收听。